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用你自身的真道来教训我们，用你自己的审判台临到我们中间。主啊，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若没有经过基督，我们没有办法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至圣的真道就是你一次交付圣徒永远没有改变的道，就是关乎我们生命从近前的一切的道已经赐下来的。主啊，求主你给我们借着同一位的圣灵，就是启示使徒以先知的圣灵，我们得着光照，认识你，进入你的真理里面，因为你灵赐下要引导圣徒进入真理。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什么事啊？请快快弄好它。我在印尼差不多已经5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这一次讲罪义与上帝的审判，今天是第三个晚上。我们昨天特别加重的把那个罪乃是不归向神自己的自己的这个私欲的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失败的原因提出来。当一个被神所造的己不愿意归向创造他的神的自己的时候，这个被定罪的原因就出来了。而罪不是永存的，罪不是现在的，所以罪不能以神的存在或者义的本体等量齐观。这样呢，义的本体是永恒的，而罪是受造者产生出来，因为误用自由而有的必然的结果。所以呢，这个非以义同等的罪就不能有永恒性的一个得胜。基督徒对这个认识，使我们产生一个不需要这个悲观消极的生活，因为神是永远得胜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思想到有关于罪的问题。罪到底不是什么？我们昨天已经提了，罪到底是什么？我已经也提了。那我们最后提到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特点，就是罪是神永恒旨意的一个抗拒，对神永恒旨意的一个破坏。所以撒旦被称为是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者的意思。基督徒要与撒旦做一个完全相反的工作，就是呢，撒旦抵挡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却是顺从神永远的旨意。撒旦要让神永远的旨意受破坏，我们愿望神永远的旨意得以成功。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怎样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接下去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这个神的旨意在罪里面可以受到撒旦这个抵挡，但是呢，神永远的旨意在他得胜的能力里面还是要成就。而基督徒愿意在成就神自己旨意的这个意志里面，愿意把自己的位格同自己的自由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就是我们对主的灵性的一个表现。我们提到了这个神的旨意在他的意志里面有五个层次，第一就是他的计划，第二就是他的安排，第三就是他的引导，第四就是他的许可，第五就是他的任凭。神所引导的乃是透过神的安排把他带到神所既定永恒的旨意里面，而神所许可的是落在比较低层次的范围里面，过一个不是最高尚的生活。神所任凭的很可能就被神丢弃在永恒灭亡的地位里面去。那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到这个罪到底做了什么，罪到底所做的是什么，这今天我们要提到了。但是我们就提到这个罪同义之间的这个中间这个很重要的代表到底是谁。我们现在要先看一些的圣经， 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最后最后一句话，大家同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再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我不会告诉你第几面，因为那是最好给信徒难度的办法。雅各书第四章，我先读第十五、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大家一同来读。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或做，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仅以张谎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一同来读，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读第七节，从第八节、第九、第十、第十一节，请你们一同来读。我读第七、第八节、九、十、十一，请你们来读。然后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己。为罪是因为他们犯奸淫，为义是因为他们不够义，为审判是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受审判，是不是？这里说什么？为罪是因为什么？他们不信我。为义是为什么？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用的是已经过去的这个动词，不是现在的。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众人的心，你听我们的祷告，用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的心中工作。你的光照耀出来，使愚人拿，你的光照射在我们心里，你开拓我们的心窍，我们就明白你律法中间的奥秘，你字迹中间的精义，你的永恒的旨意同奇妙。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到罪不是什么，罪是什么。现在我们提到罪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看见这个时代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文化界里面有一个很相同而不大被纠察的东西，就是继续不断盼望可以把罪解成一件很轻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把罪的严重性慢慢把它越来越减轻，然后呢，使人对罪的这个实在事实的这件事情把它否定掉了。这样呢，在整个这最后的这几百年的 人类的文明同历史的中间，我们看见了连基督教内部里面的人都与外界的人走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就是把罪越来越看淡，把人的权柄越来越看重，把现今的世界代替那永恒之间的关系，把这个能看见的世界当作唯一的场所。所以呢，在过去希腊思想里面比较次于属于第二流的那个这个社会同文化，竟然在最后的这世代中间慢慢抬头取了更重要的那些思想。这个完了，不要再破了，我们就已经开始很久了，快快破一张就不再破了。好，我反正我们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的拦阻，也没有什么的打断，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如果你们听我讲东西呢，中间漏掉几句，你接连下去很辛苦，对不对呢？你听别人讲的不大一样的，因为我这个整个的架构要完整的。我有一个同工已经信主几十年了，他听我的讲座呢，常常把录音带再听七次，一次再一次听。他说呢，我在听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在浪费时间，因为竟然到了第七次，还发现有一些到了第六次还没有注意听到的，还可以得到一些的东西。那么很多的东西需要你慢慢再去思想，而这个连贯性很重要的，不但是今天的道前后连贯性重要，今天从昨天的有连贯性在里面，今年同去年的有连贯性在里面，去年同明年的还有连贯性在里面。所以我盼望呢，你们好好追求，把上帝的道建成一个你思想架构的基础，然后呢，你一生呢受怎样的文化的冲击，哪一种哲学的挑战，或者其他宗教所给你产生的各样的拦阻，你都可以站立的稳在主的面前，为主做见证。这样呢，你思想架构建立以后呢，你的信仰就可以真正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应当做的工作。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刚才思想到这一个罪呢，使人一死。刚才拍照以前我讲什么？我现在稍微失气了一点，不是，那已经提过了啊。把罪把它清淡化，那么呢，这个重心呢，从这个不是重心呢，就开始对调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这一生呢，很注意任何一个运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啊，那个运动到底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许多的运动原先的动机是很单纯的，但是呢，单纯动机产生的运动，为什么会变成很复杂的后果呢？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一门学问，因为在人类历史中间，许多正作用没有达到以前，副作用已经把正作用抛弃了。所以呢，你所计划的事不一定做成，许多做成的都是没有计划的。你听这句话笑什么？表示你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呢？那这表示了人的思想并不是站在主动的地步。我说我要这样想，我要这么做。但是当你正在以你自己位格里面的主动权来发生或者进展一种运动的时候，其实你在整个历史潮流中间是一个被动的分子。所以为这个缘故呢，这些历史上的文化的、哲学的、社会的、文学的、思想界的潮流中运动，把它带到基督教信仰中间的时候，基督徒除非有非常坚定绝对信靠神的真理的这个思想架构，我们很难做一个中流砥柱。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些的话来威胁你或者吓你，使你变成一个非常消极而悲观的人，因为我清楚地看见我们对世界要很清楚地认识，这世界虽然给我们感到悲观的可能，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绝对超过世界任何哲学体系、任何文化思想系统还更高超的神的道的那个真理。所以这个使我们有真正得胜的盼望。但是呢，我们不能太过简单的、太过糊涂的自信自己是足够的，我们就艰辛依靠上帝，我们就经常追求神的面同神的能力，让他继续坚固我们、帮助我们、 我们才能为主征战，才能做主的见证。连选民都要受迷惑，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所以呢，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不要以为你可以站立得住，因为呢，常常你没有想到的时候，那些人间没有被计划的另外一个力量就把副作用卷上来的时候，教会常常会失去那个重心在哪里。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对罪慢慢看清，把罪轻慢的这个很轻很轻的描写，很清淡的描写，清淡的叙述，使人对罪没有非常正确的觉悟，严重的这个抗拒，那么呢，我们的教会就与那不圣的团体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这个对罪清淡的描写已经变成了整个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潮流。不但如此，许多所谓的伟人是越久越靠近那些比较不圣洁的那些人的范围里面。所以如果你今天看见二十世纪许多许多最有贡献的人，原来他们也是同性恋者，最有贡献的人原来他们也是不道德者，最有这个贡献的人是在性道德里面败坏的人，那么你就感觉到道德更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在美国的这个竞选总总统的这个历史上，这个总统的私生活有相当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在美国的历史中间呢，总统的真实同不说谎对人民真正可以被信任，这是总统人格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呢，现在不是如此。前不久我们看见 Clinton 就是美国的现在民主党的候选人有性的这些丑闻，但是他还可以慢慢上去做一个政治的候选人。为什么在 Nixon 的时代为了偷听一些东西就是不诚实他要下台呢？你看见了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对罪的严重性还是敏感的，现在对罪的严重性是慢慢不敏感的。以后你会看见所谓被神大大重用的仆人，他们的生活也乱来的时候，那基督教更面临危机了。在二十世纪初叶，美国普遍百姓的调查中间，传道人是不是被尊重的？是。传道人在被尊重的行业里面占第几？你知道占第几？第一。全美国人认为做传道做牧师是最高尚的，因为过去的历史记录，传道人那些教会的领袖有最高尚最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最尊重的行业是做传道。有许多许多女孩子就很盼望嫁给牧师传道，所以道生神学院的男孩子不必怕娶不到老婆。为什么呢？因为嫁给传道人呢是比较可靠的，到底传道人离婚的比例是最少的。但是到了差不多30年代的时候，美国普遍的民意表示出来，传道人不是第一了，是降到差不多第三第四。到了几年以前呢，有一个调查说呢，美国人对传道人的身份认为是已经到第六第七了。传道人被认为是所被尊重的行业中间排第六，但是他们的薪水是第76。当然一个人的价格，一个人的尊贵，不能以他所有的钱财或者他薪金的比例来定他到底是哪样。但是你看见自从吉米舒尔港这个坏蛋，自从这个还有哪一个啊 James Baker 这个大坏蛋冒着基督的名背后做了许多坏事的时候，美国人对传道人的尊重更是一泻千丈。我讲这些话原不在我讲座的内容里面，但我感到有这个必要，有这个感动把它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文艺复兴以后呢，我们看见人慢慢把自己当作是大自然的一个中心，而神的重要性慢慢除掉了，罪的敏感性慢慢除掉了，道德的需要慢慢除掉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占据世界上许多最重要地位的人，他们的生活 并不是最好的。作为许多人的领袖的人，他们的私生活是不能交代的。那么这些人已经侵犯到宗教界，再侵犯到基督教信仰界的领袖的范围里面来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愿意我们这一代的人要很醒言，要很清醒的思想来辨别谁是谁非，让我们建立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教会以后的问题。罪、义与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个题目，不是这个时代太令人喜欢的题目，因为所有会讲义的人都很难避免犯罪，所有罪人都可以被称义。所以呢，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不见清楚的界限，我们看不见清楚黑白的分界，而神的审判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很快的、很直接的来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每一次一个新的时代，我讲的新时代不是 New Age， 我讲的那一个新时代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上帝有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试下来的时候，它是严格的不得了的。当第一次把摩西的律法试下来的那一天，一定有3000个人被杀。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不杀人律法试不下来，乃是因为那一天神的这个威严、神的义就借着对罪不妥协表现出来了。当摩西把2块法板带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百姓正在拜这个金的牛犊，所以这个40天在山上领受神赐下律法的这个摩西看得非常的惊奇，为什么他们这么快离开耶和华的律法，这么快离开他们的上帝。所以他就把这个两个法板把它摔破了。这一次呢，摩西大发脾气，神同意。为什么呢？他与神发了同样的脾气，在发脾气上他与神同心。你不要笑，今天神正在找这样的人，找不到，因为多数的人要讲上帝的爱。如果主用你所谓神的爱的出口，要不要？要，千万人报名，主啊，我要做你的仆人，只要你告诉我，我所讲的专讲你的爱。但是当神说你要不要做我愤怒的出口的时候，你要不要我做审判的出口的时候，你要不要为我做那公义的出口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还是回去叫那个老摩西出来好了。摩西在与神发怒的事情上是同心的，摩西所发的脾气是神的脾气，所以那一次把两个神亲手所写的法板摔破的时候，神不生气，神不但不生气，神认为摩西是与他同心的，神的义在责备人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神在责备罪人的时候显出自己是圣的。而那一天摩西说，现在你们拜了金牛犊，凡是愿意归回到耶和华这里的到我这里来。那个时候的利未支派的人全部归到摩西这里来，是不是因为摩西刚好也是利未支派，所以比较有同乡亲？不是，利未支派的人看见神是圣洁的，神要他们分别为圣，所以那40天摩西在山上，他们在山下特别猛吩咐要洁净自己，要刻苦己心，所以他们看见教会的妥协，对罪的妥协，他们心中不能忍受。当神的愤怒一来到的时候，马上把人分开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为了遵行纯正信仰同合乎神的心意，教会需要分裂还是要分裂？今天20世纪专讲合一，合一是没有原则的合一，没有真正信仰立场的合一。我再讲一次，如果需要的时候，为了忠于神的话，忠于圣经，教会要分裂，需要分裂的时候分裂吧。然后呢，求主的爱在充满了我们，把愿意悔改的人再带回到主的面前，那个时候才能相爱。因为神所讲的合一不是没有立场的合一，神所要的合一不是只对罪妥协的合一。分开的时候，这3000人在这里， 这些利未人在这里，你们要杀你们的弟兄。这个时期开始了，律法的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被杀。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义的，神是不降罪妥协的。义就是正直，义就是公正，义就是真理，义就是圣洁，义就是对罪的威严。你还记得吗？每一次一个新的时期开始的时候，神的威严是那样清楚的显明出来。当圣灵赐下不久以后，我们看见呢，亚拿尼亚同撒菲拉一定要死在使徒的脚前。你说新约和旧约不一样，旧约是讲神的威严，新约是讲神的恩惠，旧约是讲神的公义，新约是讲神的慈爱。我告诉你 nonsense， 旧约里面是讲爱的神对罪的威严，新约是讲威严的神对罪人的爱，还是讲威严跟爱的关系连在一起。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如果不死，教会历史历代就继续不认识这位义的上帝是怎样的恨恶罪恶。如果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一天不死，教会里面就许许多多用欺骗的手段来过假奉献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新的一个时期出来的时候，神的威严就临到了。你的神是不可轻慢的上帝，那位上帝是痛恨罪恶的上帝，那是真神。当第一次亚伦的两个儿子被按立做祭司的时候，他们被按立的那一天就是他们一定要死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得了高的地位，他们呢飘飘然的得意忘形。他们那一天被按立，他们就把燔火放在圣洁的祭坛上面，他们侍奉上帝不用圣洁的火，他们侍奉上帝不用圣灵的火，他们侍奉上帝用世俗的火。耶和华马上就把这两个人打死在祭坛的面前，打死在被按立的那一天就打死他们。把他们打死了以后，这是太羞辱的一件事情了。你想想看，两个牧师的孩子被按立做牧师就死掉了。你想想看，第二天全体教会就要做两次的丧事礼拜。你想想看，那一个牧师两个孩子养大，结果安利牧师的那天就死在众人面前，多么羞辱的一个事情。这发生在亚伦的家里，亚伦是祭司长，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孩子被安利就被杀死了，神就这样灭绝他们，神就这样把他们除去了。你想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那个亚伦哭，亚伦很难过。摩西蒙神的启示对亚伦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不要为你的孩子们死而哭，要为他们的罪哭。我有时候看哈，神讲话的时候，神启示下来的原则很清楚，神不要被现象蒙蔽的，神不被现象欺骗的。你说哎呀，他既然哭了就算了吧，哭了还要算账，不是算了吧，你哭什么？你不要叫人到台前住啊，信主了，信主啊，信什么主？他哭什么？他是良心发现流泪，或者同情耶稣死而流几滴泪，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现在懊悔痛苦，或者因为圣灵感动他给他照着上帝圣洁的旨意来忧愁。如果你弄不清楚这些，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仰，你还真没有真正明白神的道到底在讲什么。亚伦，不要为了你的孩子死而哭，不必哭，要为他们的罪而哭，为痛苦哭同为罪哭是绝对不同的两件事情。神的意义在这里，要我们认识他的圣洁而为罪忧伤，不是因为认识自己的感受而为我们所受的刑罚忧伤。这个弄不清楚，你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有一些人很不明白，为什么我对许多的运动和非常尖刻而严厉的批判，非常快捷、非常敏感的这个攻击。我因为时间不是太多，我不能够 解释太长，我也不能等候太久，应当讲的话我快快讲，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再来解答。有一次一个大聚会，一个德国人来讲道，在加卡巴几千个人来听，他们说他讲的也不错啊，他讲的还是讲耶稣是救主啊，他还是讲十字架，所以呢他是算是很纯正的。我说是的，他讲的十字架。我问你，结果他讲完了有他辅导人吗？
是啊，
他辅导人。辅导人做什么？我想一下，他辅导人谁要得医治的到前头来？我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重点和非重点正在混合吗？他如果传的是基督为人死，为什么他不呼召人接受为人死的基督，使人呼唤的救主拯救他们的罪？他呼召的是人接受医治呢？如果你传的是死而呼唤的基督，为什么你呼召的是一个医生要帮助你医治你的病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里面重点非重点还没有结合，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基督教的信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信息的中心在哪里，重点在哪里，信仰的重点和非重点不能随便搅拌。那既然这个是顺便提到了一些事情，以后如果你们要在问题里面提出来，我再提告诉你们。那我看见这差不多五六百年以前，整个人类文化有个大的调动，就是重点的变成非重点，非重点变成重点，不重要的变成重要，重要的变成不重要，绝对的变成相对的，相对的变成绝对的，这一个大的 distortion， 这个大的 pollution， 也就是罪的工作之一。不看见罪的工作，或者不注意罪的工作，这就落在罪的工作中。反不注重罪的，就已经在罪的中间被罪的工作所影响，所以不注重罪。在罪中的人不看重罪，跟我说，在罪中的人不看重罪。当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也看不见雾，听懂吗？当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你说呢？我什么都看不见，那么你告诉我雾在哪里？我没有看见，因为有雾所以你看不见，所以你看不见雾。这很简单的道理，有许多种重套的东西没有办法使你变成旁观者，因为你就在套在那个东西的里面。所以马丁路德说，让我们来谈什么叫做亚当堕落以前的神的形象同样设在人的身上，我们不但不可能明白，甚至我们现在谈的时候是用了那个没有这个神形象样式那个功效来谈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如果你把创世纪第三经做很精细的研究的话，你会发现绝对与相对的混乱，相对与绝对的混乱，这个主体与个体的纷乱，客体占据了主体的地位，知与不知，不知与知，能见与不能见，永恒与暂时，全部的总纷乱就从第三章开始。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蛇说不一定死，一定不一定，要紧不要紧。而最糟糕的，上帝说的话变成没有权威，因为上帝说死，亚当死没有啊？没有，还活930岁，长命哦，对不对呢？神说你一定死，他不但不死，还很长命。相反的，魔鬼说你吃了以后眼睛会明亮，有没有明亮？有啊，真的明亮，因为看清楚，看见什么呢？看见自己没有穿衣服。所以从现象来看呢，上帝所讲的话都变成相对的，魔鬼讲的话都变成绝对的。在20世纪的初期，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同那些最高的知识分子都掉在这一个魔鬼的中间，把相对的绝对化，把绝对的相对化。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信仰是无可考及的，所以没有足够的凭证使我们可以皈依，但是科学是绝对可以考证的，所以使我们一定要归从，一定要信仰。科学在次要的地步变成重要，对真理的归回的重要变成次要，把那 次要的当作重要的，把绝对的当作相对，整个的颠倒是什么工作呢？是罪所产生出来的作为。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思想这个看淡罪恶，放轻对罪的严肃的认知，这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正在侵犯在整个教会的复兴运动里面。我顺便再提一点，这一点我的心很痛，所以我一定要讲，这本圣经完全吗？大家回答，你一定要回答，这关系你生死的事情。这本圣经完全吗？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你讲的话一定是一大堆八股的，因为圣经说是完全的，哪里？因为神的启示是完全，哪里？你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我今天从你提的这一点，在以后的几年变成教会争执全世界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圣经是完全的，你怎么知道圣经完全？如果圣经是不完全的，为什么敢说圣经不完全？你凭什么？你信圣经是完全，凭什么？我在这里只有提到启示与启示者，启示与真理，后来印了一本书，那一本书呢是我要讲的东西里面还不到一半。在加卡达我讲启示，讲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启示与启示者、启示与圣经、启示与光照，一共讲了19堂。我告诉你，这一本圣经完全的，因为圣经说一切关于生命与金钱的事都已经记载下，圣经是完全的，因为从宇宙的开端到宇宙的结束都记载下来。圣经是完全的，从人的堕落到以后救赎的成全都已经完成交代。圣经是完全的，因为圣灵透过这一本已经启示的圣经要引爆教会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经是完全的，如果圣经是完全的，上帝现在还继续不断把另外一些还没有记载的圣经的真理教导别人，让那些人来补充这本圣经吗？我再讲一次，上帝是不是继续不断对某一些人讲话，让那一些人来补充这一本圣经吗？这个很大的问题，你们没有注意看，你没有注意看的时候，就慢慢就在模糊之中溜进一个东西进来，你没有发现那个东西，以后就慢慢长大，长到了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推动它的时候，你给它推出去。那个东西是什么？上帝的圣经的启示是不够完全的，因为上帝的圣经里面的启示是不够完全的，所以上帝还继续不断来呢，向我人启示。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也把启示赐给人的灵，那世人启示以智慧的灵是圣灵名称。那么最简单而最容易被接受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过去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如今不改变的上帝还是继续启示，对不对？对不对？今天上帝会启示你，启示他，启示每一个人。神的启示有没有终止的一天？没有。如果是这样，这本圣经所已经领受的，再加上圣经已经写完以后继续在领受的启示，是一个连贯性的东西，表示现在还有人在继续不断领受启示，对不对？不是。是啊，不是。我不讲你就很平安，我一讲就乱了。那么你的信仰到底已经弄清楚了吗？我不再开玩笑。好，如果现在圣灵还在对一些人说一些话，那一些的话是不是和圣经等量齐观，有同样的价值呢？不是。那么是不是圣灵有另外一些话是个别讲的，是不大有价值的，不能喊世界这个这边是你等量齐观的，还存在吗？ 我想有一句话，我大家会同意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同意吗？所以人类历史中间有上帝的话记录下来，同意吗？这位说话的上帝现在还在说话吗？上帝的启示有自然界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有在这个良心中间对人讲的话，上帝的话有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的，上帝的话也曾经以位格的身份道成肉身彰显在历史中间的。戈培里在香港的布道会中间有一天，他一连讲了几句话：神说话，神借助自然说话，神借助良心说话，神借助这个历史说话，神借助圣经说话，神借助基督说话。就在他很简短的几句话里面，我看见他已经抓到了那个普遍启示以这个特殊启示几个最重要的重点，他抓到了，特别是自然良心表示这个普遍启示的范围，而基督同圣经是神特殊启示的范围。但是我们不能把个人领受的感受同圣灵感动一个人所有的那些光照，以及历史中间神向我们显明的一些的原则，把它以圣经等量齐观，明白吗？不能。所以呢，我不愿意你们用启示这两个字去描写你所领受的感动。我们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了，特别是自从弥陀生以后，我们很习惯的讲这句话：我领受上帝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好像别人的启示不特别，你的非常特别，我就特别注意这些特别的人。我昨天买一个东西，那个人就说：对你我特别算你便宜。我说不需要，你不必对我特别，因为我和别人一样是买东西的，你不必对我特别，我和你实在是没有亲戚关系，有什么好特别？你要算便宜就算便宜好了，不必特别。因为在这个特别里面有一个礼多必大的因素在里面，隐藏着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危机的人性之间的关系在里面。我不要你把我当作特别，你凭着什么把我当作特别？这个是普遍心理，把一个人当作是特别的看待，那个人会比较高兴一点。我不是那种人，所以我很敏感那个词句背后是真诚不真诚。我特别对你算便宜。有一次我在 Korea 买东西，一个人说对你是特别的， special for you。 我问他说 why I am special， 他说 because you special。 特殊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呢？是以普遍的启示本质上有所分别的。神把他要对人讲的话普遍的告诉了每一个被造的人，这个叫做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但是特殊启示是神特别显得一些的人实实在在特别看待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像以赛亚、摩西，像亚伯拉罕、以利亚、耶利米、但以利、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些人都特别领受的启示，是特别的。但是你不能说这个特别启示继续不断的存在，现在还有许多人说我是领受上帝特别的启示。如果你领受启示，他领受启示，我最怕你写下来的，因为你一写下来我们就多一本启示录了，对不对呢？所以我告诉你，圣经到底完了没有？成全了没有？完了。如果圣经完了，你现在还有特别的感动，或者你现在还有一些的感动，那这感动是什么？是以圣经等量齐观的启示吗？绝对不是。那是什么啊？那是圣灵光照你，感动你，给你看见在圣经已经启示的范围里面有什么是你应该特别做的事情。那个只能叫做光照，不能叫做特别启示。反是某一个复兴的运动，假这个名词，神现在还继续在说话，你就要特别谨慎，你就要很严谨的看这个运动， 背后那些不被定义的假，这个不被定义的那些副作用怎么样可能产生出来。最糟糕的是什么？他们现在已经站在一个公势的地位上，凡是说上帝现在不再说话的，都是属于魔鬼的。凡是说现在圣经以外上帝不再有话语的，这些教义统信仰是有魔鬼性质的信仰。今天摩门教为什么被我们拒绝？我们拒绝是因为这个摩门教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一个摩门经，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在圣经之外。我们今天为什么拒绝许多许多的异端？因为他们都认为在这本圣经之外他们还领受了一些特别的启示。 Ellen White 他说他领受神特别的启示，这个 Rutherford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 Joseph Smith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 Brigham Young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是在这本圣经之外的启示。如果你注意看摩门经，你就发现至少1170多次的经节它同圣经差不多一样的，而且里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的文法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文法，不是像他们所讲的3000年以前神给西半球的那样的文法。这些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呢，当我在1965年看到江端乙所写的书的时候，就在书名里面我给他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说什么？江端乙进入，换句话说，神启示他，他不过是录下来而已，谦卑吗？很谦卑，进入 ，dictation， 听写。神说：“江端乙，嘿，进入吗？那么若是这样呢？圣经经过了这2000年，天衣无缝，无论你怎么样去攻他，你很难找到他的毛病。”但你看那些不是圣经的其他的书，一攻就破了。为什么呢？不能说进入，那只能是你自己的感受，或者你自己以为。广州人说你自己想的，你自己想的，你以为你是神的启示，不能怎样习惯。我把这个事情提出到你们这一代的青年注意，神特殊启示以言语的方式所赐下的话语是有一个结束性的，有完整性在里面，不是开放。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一点就很危险。请特别注意那些常常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的，如果你说我受感动，我感到是如此，我对圣经的了解是如此，我更尊重你。你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我就开始回答说，你说 God told me， 我回答说God forgive you。 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当一个灵恩的运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讲话的人以第一人称的讲话，我要与你同去，我有一个人就说你不能拒绝啊，因为神继续做工啊，圣灵可能现在还做这样的工作。我说圣灵可能现在还做，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圣灵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工作？有没有一天以赛亚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说我有没有啊？哎，我不叫你笑啊，我一点没有意思叫你笑。有没有一天保罗被圣灵感动就说他去变成上帝讲话了？有没有？没有。最大的使徒，最大的先知，只能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奉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如此说，不是我。你明白？你们如果不分辨这些原则，你会看见慢慢次要的变成重要，重要变成次要，啊，那个罪，那个玷污性，从那个这个颠倒性的那个力量，就慢慢进到教会里面来。好，我们现在谈到我们今天原来要讲的东西。罪不但使人失去位分，罪把关系把它颠倒了，把关系颠倒。是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罪不但与位分相干，罪与关系有特别特别的关系。人的宇宙关系是我对圣经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因为这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人与神之间有道与被造者之间 位格地的对焦性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人与神之间是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存在，神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人是被造的一个存在，神是永恒的存在，人有被造的永恒，所以在神的面前可以认识神永恒的存在。这个对永恒存在的认知的可能性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对神永恒性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有永恒性在这个本质在我们灵魂里面才能认知的，这个对神永恒性的存在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神愿意把他的永恒启示给我们才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的。这个与神之间位格对焦性是使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The relativityBetween our person and the person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existence. 我们的存在还是在神面前的存在，这样你很清楚地看见你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眼光之外做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三节，单单一句话就把整个自然神论把它整个埋葬在坟墓里面去了。原来一切的活，一切的事物在神面前是显然的，在造他的主的面前是不能隐藏的。蒙恩的人是一个每时每刻知道他的思想、言语、行动、行为、他的存在、他的动作、存留都在神面前的。你这个就误使你的灵性无法随便堕落。你这个对神和你相对这个存在的觉悟，使你不容易落在试探的中间。这个对焦性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呢，这个旧约的约瑟，他所以不能被波提法的太太所诱惑，因为他这个对焦性是非常敏感。我岂能犯这大罪，得罪我的上帝呢？他不是说我哪里敢得罪你丈夫？你听懂没有？啊？他讲那句话。我曾经思考好久，惊讶万分，因为那一个思想已经比哈摩拉比的律法更早揪到这个对焦性。他那一个觉悟啊，比大卫早一千年。大卫完全不大清楚他与神之间的对焦性，所以等到拿单来把一个比喻讲给他听了，他才知道哇，原来我犯罪了。他就写一篇诗篇，里面说我得罪你，唯独得罪了你。他以八十八的关系怎么是叫做得罪上帝呢？如果又是跟波提法的太太同床的话，他到底是得罪波提法呢，或者不得罪波提法的老婆呢，或者是得罪波提法的爸爸呢，或者得罪波提法的孩子呢？因为他把这个女人玷污了，使这个女人有一个不大好名誉的丈夫，使这个女人有不大好前途的孩子，因为她妈妈是不对的人，她的太太是不对的人，或者使这个女人有那个不大名誉的爸爸，这个女儿不行了。她到底得罪谁呢？但是她完全不提这个，她把她的对焦性提出来。当我看到这一点，我发现约瑟是伦理中间人类道德里面最清楚对焦性的第一个人。为什么上帝把这个年轻的约瑟所曾经得胜过的这件事记载下来，成了千千万万时代所有青年的一个榜样，同一个镜心？因为他这个对焦性清楚，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耶和华呢？对焦，我与神之间的 relativity must not be separated, the relationship must not be isolated。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我一犯罪是得罪上帝，不是得罪你，也不是得罪我，是得罪上帝。你的爸爸最多对你说，青年人啊，不要随便借身自好，好好对待自己，那个是没有对焦性的了解。但是呢，这个约瑟说，我一犯罪是得罪上帝，这个对焦性的认识觉悟是这么强，大卫到了一千年以后才慢慢了解这句话，还是经过先知大声责备用很微妙的宣道学才觉悟的。但是约瑟不是如此，所以呢，这一个罪是破坏总关系，以所有的关系有了一个总关系的关系的一件事情。罪是太严重的事情了，而约瑟说呢，我岂能犯这大罪， 今天有多少人呢，把与女人撞床当作是小罪？那么你问说大罪是什么呀？我用原子弹丢到总统府，那大概是大罪。一个女孩子撞床算什么？但是又是把那个当作大罪。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改教家讲一句话， A saint is not a man without committing sin, A saint is a man who has a great consciousness of a small sin, Very great sensitivity to the small sins committed. 对小罪有大悟性的人是圣人，一个圣人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一个圣人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大家说，一个圣人不是一个不犯罪的人，一个圣人是一个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这是圣人。今天的世界对罪是越来越清淡，越来越轻浮，越来越把它清淡的描写把它当作一件不足提的一件事情，圣经不是如此。那么这样我们就提到这个关系与关系之间的总关系怎么样被罪所破坏。这个总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对焦性，这个人与神之间的相对对存 relative existence between existence of man as a creator and existence of God as a creator。 神是创造的存在，人是被造的存在，人是有位格的，神也是有位格的。这个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对焦性，在罪的存在的时候，就受了整个完整的危害。人与神之间被造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一些很特殊的这一个关系中间。一个关系是什么？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什么？我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什么？我与自己的关系。第四个关系是什么？我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五个关系是什么？我与灵界之间的关系。Between man and God, between man and man, between man and self, between man and world, and between man and spiritual beings. 我与神，我与人，我与己，我与物，我与灵界之间的这五大关系，这是人被造的那一个位分。我想用贾玉明，中国第一个神学家对神道学所下的定义，先给大家稍微开通一下我们的思想界。贾一鸣说，神道学是什么？或者更简单的说，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某一种学问。什么学问呢？大家注意听，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以万物的一门学问，叫做神学。我再讲一次，由大家一同背了。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之间的一门学问，这个叫做神学。大家来念，一二三，神学就是研究啊，哑巴的不必讲，其他的都讲。一二三，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学问，这个叫做神学。我看他生是伟大，真是头脑清楚，可惜少了一样，灵界的关系没有提，灵界的关系没有提。所以今天我给你们看，那么真理束腰，这真理是什么？圣经的了解，在圣经的了解，我们的自由的范围是什么？四件事：道、圣、爱、义、邪。我叫你写，你讲，听过也都听不清楚。道、圣、爱、义，凡是违背神的道都不可以做，凡是违背神的圣洁的都不可以做。 凡是违背神的义的都不可以做，凡是不出于爱心的都不可以做。那么自由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怎么跑都是自由。再出来的时候不叫自由，叫自杀。过分的自由是自杀的开端，大家说，一二三，过分是自由，是自杀。我叫你念的那些字啊，都可以写出来放在镜框里，懂不懂？你还没有发现，每次我说大家说，那个都是要镜框起来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有开镜框店的，可以特别有一个广告，唐从容镜框范围。本来我是一个人答一题，不过这一题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就特别给你一点点的优待。根据你的看法，堕落是人不要离开本分。换句话说，你要人安于本分，是不是积极进取是不可取的呢？你刚好反对我的意见。你今天没有积极进取，就是你们还没有达到你的本分。好吗？我问你，神永恒旨意里面的唐崇荣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是，一定比这个更高的，对不对？你懂吗？这是基督教的那个动性之修，从神动性引到一个很奇妙的智慧。耶稣是伟大的领袖，因为他不是单单讲一句话，他讲两句话。耶稣是 come and follow me， 一个伟人的有这一个神态，一个伟大的人有一些的品德，有一些规范，有一些的吸引力，叫后人可以跟随他。Come and follow me， 这是 great challenge， 伟大的挑战，伟大的邀请， great invitation of the great man。Come and follow me。现在很多人跟着孔子走，跟着孟子走，还有一些跟着老夫子走。孔子没有说跟着我，没有，但因为他伟大，你一定会跟从他，啊，一定的，因为伟大的人一定有个吸引力在里面，无形中你会跟随他。从前我小的，我佩服我一个老师，佩服的不得了，甚至盼望我就像他，什么都像他，所以我常常在镜子面前把我的嘴巴装成他的样子，其实我的嘴巴比他好看得多。好了，那么伟人讲的那一句话就停了。或者没有讲，人就跟随他了。耶稣讲那句话有第二句什么呢？ I will make you the fisher of men， 我要使你的人如我。 I will make you， 那一句话才是伟人真正的目的。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叫人跟从他，是要叫跟从他的人变成更伟大的另外一个人。从这个dynamic view of process in making， 我告诉你，你今天绝对不是已经达到了神要你达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本位。 You are going to that target. Before achieving that target, you should struggle. You should be diligently pursuing something better than now.所以呢，继续不断挣扎，求上进是基督教的真理。安分守己，什么都不敢动。那么有这个有那个困难来的时候，我就静静的。我们要有智慧。那些怕东怕西的人，常常都说我们要有智慧。我心里说神经病，什么智慧？你根本是怕东怕西。我告诉你，我这一生恩赐不如人。你说恩赐很多，那我告诉你。我胆子过人，我说我没有什么恩赐，不过胆子比人大。我讲完了，周主培博士说，呵呵，胆子也是恩赐。我马上阿门，因为 sola gratia，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真的，如果你看清神的引导，看清圣经的原则，勇敢做去。青年人注意啊，从今天开始讲到的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本来不配，下台。本来你不配，不必讲，就是因为你不配，神来用你。你说我本来很配，神就不用你。那这个案子是不必讲，既然上了台，就好好讲。Stand up before you speak up。
And you should know how and when to shut up.
这叫做 three up， 不是 seven up。懂不懂？我想现在的传道人真不像样，一上台有的就乱讲，有的就冒充神的话，其实神不是那样讲的，还有一些就曲解，还有一些是什么不敢讲，有一些还没有上台就害怕，看见聪明的人更怕，看见有钱的人也怕，下去好了，有钱的人来你不必怕他，他不过是因为多几个零罢了，算什么，对不对呢？这些有钱人很有钱，结果呢和我们一样的棺材墓地一样大，不同的地方他的棺材特别厚，所以呢复活的时候更难一点，因为那样重嘛，对不对？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你们做传道的不要害怕，应该讲的话讲，神要你做做，不要怕。你要讲的是真理，你就不许惧怕；你要讲的是神的道，你就要勇敢，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讲讲。你不要怕没有人信，因为如果到最后没有一个人信，只证明他们不配听你的道。如果最难的地方还有人信，只证明神的选民一定要显出来。讲，勇敢讲。有的人连讲都讲不清楚，然后自我安慰。神的话一出去就不突然反悔，出都还没有出去，怎么不突然反悔？已经在里面，我跑不出来了。所以勇敢讲道，不要害怕。好了，最后一题，以后就不答。我们的题目是罪义神的审判，怎么不见悔改的气氛？倒是一点，只是一些哲学的观念。谁告诉你你有悔改的气氛就叫做悔改的气氛？如果悔改的气氛就是那样的话，那么呢这一个的法老王早就悔改很多次，那么呢犹大早就悔改。悔改包括什么？思念观点的改变是悔改的起头。你们一直没有看见我的工作在做什么，在我的聚会里面表示信主的人当场很少，但是那些在我的聚会中间观念改变有归向主的一生一世很难倒退。你不注意我的工作的方式，神的工作是用真理打动你错误的理性，把你的观念转过来，转了以后呢你开始爱真理，一生一世不在真理的下面，那个悔改是稳定的。如果你把罪当作一种行动，比如说你犯奸淫，现在你哭啊，你我这个悔改了，这样哭来哭去常常再去，你懂吗？你不相信你注意看那些我对不起对不起那些的常常再犯，但是那些真正爱真理以后就跟随真理改变观念，从此又不再去了，那个是真的。你们太多被现象蒙蔽，太多追求外表的东西。我从前是那样的传道，我现在要做的东西其中一个最大的是Change the transform the concept， 所有错误的对真理的错误的看法把它改掉了，观念整个做好了以后，你会知道。我们只有讲到两天，还有两个晚上。如果你知道香港讲这个题目到第三天的情形的时候，你知道并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我们要祷告，求主明天、后天，使我们对罪、对审判更清楚认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其他的问题我们明天继续再解答。